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
我是唐韵。
今天是2023年的1月12号，这话说真快啊，现在已经不是2022了。2023年两周已经过去了，今天呢是周四，就像昨天我们所预告的这样，今天呢 CPI 的数字公布呢会给市场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早上八点，东部八点半左右数字公布以后，开盘啊，美股呢非常有意思哈。刚开始是一开盘符合预期，然后呢就开始上升。接下来呢，你就看到呢，似乎市场有些不知所措。那不管是多头还是空头呢，互相交替。所以呢，一段时间那个美股是往下走的，但是呢，整个市场不断的在对这个数据进行消化之后呢。包括美联储官员又放话，有一个叫做新美联储通讯社的一位记者，他呢对也未来涨息呢做了一个预测，所以呢我们看到最终美股呢是基本上哈几大股指吧全部呢是强势拉升，最终呢是一齐呢齐扬啊，收盘是收红的，这就是今天整个股市的一个动态。所以今天的节目呢会分这么几部分，前面呢高杰和唐韵为大家呢去讲一下今天市场的动态，然后呢今天我邀请了多元理财顾问哈 Rex 周威宇先生来给我们一起呢去分析一下今天的数据，以及呢整个市场包括呢美国的民众哈对这个数据的解读，这个数据呢是否真的像预测这样哈，让联储能够放缓脚步，足不足以哈去撼动联储的这样一个决策，这都是今天呢我们想和 Rex 一起去讨论的。然后呢接下来呢唐韵会给大家带来一组新闻哈，今天有很多很多的消息，有好消息也有不好的消息。那同时呢我们最后会请 Max 给大家去看几个今天值得观察的个股。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今天的整个市场哈。刚才我提到了最后呢四大指数呢收盘全部是上涨的。道琼斯今天上涨了216.96点，涨幅达到 0.64%， 收在了 34189.97 点。纳斯达克呢今天是涨了 0.64%， 然后是报在11001点左右。标普500指数呢今天啊是继续上扬 0.34% 哈，不断的呢去贴近了4000点的这个大关，但是还没有去站到4000点这儿。今天是收报在 3983.13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今天大涨 1.24%， 今天包括台积电啊都是涨了 6%几啊，是一片欢呼之声，所以呢拉涨了整个费半指数所有的这些板块，今天呢费半收在 2789.69 点。所以我们看到呢科技五大天王呢今天是涨跌互见哈，苹果今天跌了 0.06% 左右， Alphabet 今天跌了 0.43%， 微软上涨 1.16%， Meta 上涨 2.87% 啊， Meta 裁员，亚马逊呢是上涨 0.19%， 道琼股份呢也是哈涨多跌少，像迪士尼一会儿我们会看一下这只股票涨了 3.61%， Salesforce 呢今天上涨了 3.24%， 波音也上涨了 3.02%，可口可乐呢今天跌了 1.29%， 还有呢 Walgreen 呢它是下跌了 1.24%， 费半呢大部分都是收红的啊，这个恩伟达今天继续上涨 3.19%， AMD 上涨了 2.52%， 应用材料上涨 0.13%， 德仪跌了 0.41%， Intel 上涨 1.47%， 高通上涨 2.7%， 美光跌了 1.36% 哈，台积电刚才我说了今天台积电直接涨了 6.3% 左右。那今天的数据呢就是今天一早上所公布的 CPI 的这个数据了，还有呢今天有一个劳工部公布的一个上周调整的这种初次申请失业金的这个数字，这两个数字呢是直接对今天市场呢带来了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也是整个世界哈包括联储所关注的最重要的一个数据。Rex 现在不在线哈，那一会儿呢我请 Rex 呢来直接去解读这两个数据，我就在这不再扩展了哈，因为这个数据呢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一会儿呢详细的讲，我就把其他的一些给大家去说一下哈。一个呢是劳工部的这个 CPI 是上涨了 6.5%， 基本上是从连续六个月以来呀，美国的通胀达到峰值以后呢 开始放缓了，预期呢符合预期是 6.5%， 上一个月呢是 7.1%， 环比下降 0.1%、这个呢也是两年半以来首次呢环比下降的啊，都符合预期的。今天呢刚才所提到的劳工部的这个初次领取失业救济金人数呢20.05万，低于市场预期的21.5万人。我们看到呢就是就业市场哈还是仍然的非常的火热。所以呢有一个被称作叫做新美联储通讯社哈，这个记者叫做 Nick, Timoros, 他这个人好像消息非常的准确，所以呢他今天的这个点评呢都是把它当成一个单独的报道呢去看他的点评。他说呢不断改善的这种通胀数据呢让美联储官员很可能会考虑哈传统就是在下一次2月份初加息的时候呢加25个基点，说他们呢需要时间来看一看整个的这个政策所产生的效果。所以呢他的这个说法呢等于说也是哈认为呢联储会放慢哈他这种升息的步伐。这是今天的一个大家都关注的。还有呢我们看到今天这个 CPI 啊进步之后呢美元指数是大跳水，现在呢是102点左右吧，上下徘徊，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新低。美债殖利率呢是加速的下行，两年期和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倒挂的成数呢继续扩大哈。那包括呢黄金还有原油起手呢是大涨的这么一个情况。二月份的黄金期货呢也是创下了4月29号以来的新高，现在呢黄金已经是站到了1900点以上哈，每盎司是1901。石油呢 ,WTI 原油呢也是11月以来首次出现连涨哈，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数字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呢接下来呢就请 Rex 呢跟我们来一起呢做一下分析，同时打开热线电话 888-275-1628,888-275-1628。可以说哈这个 CPI 的这个数据呢是对二月份联储涨不涨息是一个巨大的影响。那么同时呢联储这个动作呢也会对整个的股市甚至是全世界的股市哈都会带来巨大的这样的影响。那您对这些问题呢有什么问题哈可以去打电话上来，可以问问 Rex 哈， Rex 呢直接会在线上呢来回答大家这些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 888-275-1628,275-1628。在这呢也提醒大家哈，本周六的下午2点，Rex 呢将举行一个面对面的这样的讲座。那么这个讲座呢，因为面对面呢，很多一些比较非常具体的问题呢，您可以在现场去跟这个 Rex 呢进行讨论哈。Rex 你好，能听到吗？
哎，可以，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Rex， 今天呢，我们一直在关注的 CPI 指数呢，今天早上发布了，然后我们看到呢，这个市场的走势很有意思哈。刚开始我觉得好像市场有点不知道如何对这个事情解读，空头和多头呢争得非常的厉害，所以我看股市刚开始还有点跌下去了，然后之后呢又给拉起来了，能不能给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数据，为什么市场对这个事情刚开始似乎有点不知所措，之后又上扬了呢？
好，那我想我以一个每天在看观察市场的人的角度来看哈，就说这个刚开始公布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一开始是觉得这个6.5% 是符合预期，尤其是它每个月的增幅是减少 0.1%， 在过去都是增加 0.2、0.3 这样子啊。那这个月是减少 0.1%， 比上个月那比预期要低啊，就预期是大概不增不减，然后这次是减少 0.1%， 然后它的年增率 6.5% 呢也符合预期，那也远远的比上个月 7.1% 明显的下滑 0.6% 啊。所以这个表面上我们这个叫做那就是标题，就是如果你在报纸新闻看到的标题啊，就会觉得这很振奋啊。所以在盘前其实在这个期货盘呢、它就是一个大涨的一个形态啊。然后但是真正开盘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中间还有半个小时多，在发现说其实内容好像不是这么想象那么的令人兴奋啊。因为它这个核心消费物价指数，就是扣除食物跟能源的这部分呢，它还增加 0.3%。还比上个月还多，上个月是 0.2%， 等于说我们在表这个核心核心的物价还涨得比原来预期还快。好，那虽然而且年增率 5.7% 呢，虽然低于前值 6% 了，可是幅度也很小，所以马上市场又出现一个大幅的拉回。好， 所以等于好像看清楚了这报告，就发现说，哎，这个通货膨胀，这个好像比我们想象还要这个还要黏呐，啊，就是好像不容易下来啊，尤其是这核心的部分，所以市场就做一个大幅拉回，所以从这个盘前上涨1%到盘中下跌1%，这中间大概有2%的一个差距。那当然后来经过了拉锯，主要就是你刚才报道的这个联储局的官员讲说，哎，可能在下一次啊，就是会是零，或者是刚才讲 Nick 华尔街的传声筒，这个联储局的传声筒啊，这 Wall Street Journal 这个他可能表达说，哎，这个是可能在下一次会议我们是零只加息一码，这样才把大家的心稳定下来。因为我们在原来在看这个就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时候，会非常担心说它在下一次会加0.5%啊，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子猜测，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因为核心物价指数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这是 5.7% 嘛，那我们如果有希望说我们的这个利率要能够高过这个部分把它压下来的话，那是不是你的这个就算它未来几个月下滑，那么你这个联邦基金的利率水准肯定要拉到 5% 甚至以上，所以那可能就必须要加快一点升息。但是现在既然官员啊还有这些传声筒的传达的讯息就是说，哎，下一次我们只加一码，好，那大家心就稳定下来，好像这个就变成一个定案了。所以现在目前看看2月1号就是下一次联储局开会应该是大概率的会只宣布加息一码，啊，这是市场上普遍的解读。所以市场达到共识以后，又从这个底部又开始慢慢涨上来。当然我们现在这个股价的位置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多空一个交汇口，就是所谓的200日移动平均线。S&P500 指数呢今天收在 3983.17, 然后这个200日平均线呢是 3984.39, 也就在这个位置上，大家停在那边休息一下。那可能还要再看明天跟下个礼拜之后啊，就是企业的财报来决定到底是要继续往上呢，还是要再做一个拉回整理的。
这个非常感谢哈，这个 Rex 跟我们一解读呢，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今天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啊，开盘的时候大家往上走，哎，中间呢下来了，之后呢又上扬了。不过呢，我想跟这个 Rex， 我想跟你具体的去讨论一下哈。我们看到了今天没错，从昨天到今天都有联储的官员呢释放出一些鸽派的这样一些想法。但是呢我们想问的就是包括 Powell， 他呢和之前就包括前两天他在瑞士讲话的过程当中，他并没有说哈，就释放出鸽派的这个想法，他只是没提。你从他的那个话里的解读呢，我觉得他说联储应该独立啊，我们再采取一些政策呢会受到来自政治上的这种压力。那我要是从我个人解读的话，我觉得你听话听音儿，他是能够他是还要坚持他自己的这种鹰派的这个做法，或者是绝不会去降息。所以呢我的问题也是大家也在看的，就是真的会像现在联储就市场普遍认为的接下来就涨个 0.25%真的会这样吗？它会足以这几个数据会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去撼动联储的这个鹰派的政策呢？
对，我个人是认为是不会，因为鲍尔他在之前已经再三的表达说，如果你太早放松的话，可能对未来更难控制，所以他必须要让这个期望值降低。就算他心里有这么一丝丝的想法，认为未来要降息，他也不可以在这个时间点讲。所以他必须要符合他在之前开会的时候他讲话的痛调，就是说的语调，就是说他这个最终利率可能是在 5%， 然后延续到年底都不降息，就是他目前现在做的这个态度就是这样。那至于中间是要升几次，是三次 0.25% 呢，还是一次 0.5%， 一次 0.25%、他这个没有一定，这个就是说其他联储官员表达说，我们下一次可能只升一码，但你不要过度解读他认为说只升一码，那下一次就停了吗？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它可以升三次嘛，所以最终的目标还是要升到5%。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观察点呢，应该是要观察我们业界术语叫 terminal rate， 就是这个终端最后的这个最高的利率到底是多少，这是最重要。鲍尔也是不断的强调，这才是最重要需要观察，因为这个东西会影响很大。你想一想，就是说如果我们对短天期的利率是 5%。那现在的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今天也是做一个突破，是跌破了 3.5%， 那这两个中间的利差是差了 1.5%， 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所以我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就说如果说你终端至 5%， 那十年期呢至少要回到 4 多，那才能跟这个 5% 是相符合嘛。那但是现在市场的看法是认为联储就会降息，甚至是就是升到可能到 4.5 或 4.7 就不再升了，所以它这个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才能够跌破 3.5%。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做操作上非常注意，就是说假如联储局没有像市场的预期，它仍然是不断的向它目标 5% 迈进的话，那么这个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就不可能停在 3.5， 可能会回到那个我们在去年的这个十月的时候曾经到 4.25% 了哈，所以等于是如果回到那个位置的话，那对所有的股票就又都有压力。所以我想这个等于是你把它想成是这个曲线要怎么走啊，是非常的重要。
其实我今天也看到哈，美国这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呢也进行了一个调查。今天的这个 CPI 数字公布之后呢，虽然哈它符合市场的预期，但是我们看到呢增速仍然是 6.5， 和联储的目标 2% 相差非常的大。那民众啊，我们自己身边大家是深切的能够感受到这个通胀是实实在在的。你刨出去食品，可是我们最能感受到的食品它都是浮动的蛮厉害的。那我们看到呢这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它呢调查的这个民众啊，美国民众呢对于美国未来的经济形势的这种感觉呢，64%的受访者都认为美国的经济呢是比较差或者是特别差，65%的受访者呢认为美国的总体经济形势很差，49%啊，这也是接近一半的受访者呢对今年美国的经济形势呢是感受到担忧的。那么美国费城联邦储备银行呢最近呢他们也说哈，他们的模型呢或他们所估算美国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发生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是他们这个机构做出预测以来有记录的55年以来的历史最高。那我们知道2008年如果说你还没有预料到哈，那么这个呢是大家都在盯着的，它都能说是历史最高。也就是说这种感觉无论是机构还是普通的人都觉得今年形势不怎么好，所以我想听听 Rex 哈，你给我们来做一下这个分析。你觉得，美国的现在这个整体的经济到底是怎么一个状态？你觉得今年啊，它究竟是会不会是像市场这么乐观的吗？我看到相当多的一些银行家呀，我看到这个有1400多个 CEO 在做调查的时候，有欧洲的等等，他们都认为会有经济衰退，但可能是一个比较弱啊比较浅的这样一个衰退，下半年很乐观，他们认为下半年呢就会恢复。您也持同样的看法吗？那您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对，我想美国现在这个问题就最主要就是通货膨胀必须要把它压制下来，所以联储局呢必须要升息到一个足够的力度，让通货膨胀不会再死灰复燃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就是说它必须要升到压到通货膨胀能够确定不再往上滑。那这个地方其实鲍尔也讲了很多次，他就是要让就业市场不要再那么的紧俏。所以其实我自己现在个人的观察重点已经不是这个 CPI 数字，而是就业市场。就业市场你要观察的数字就不是这个 CPI 数字，你要观察的是这个 job open 啊，这个就业的职缺啊，是不是能够重新原来1000万继续往下滑到800万。然后你要注意这个非农就业人口，还有他每小时工资上涨的幅度，他必须要看到这个失业率有点上升，然后那个 job opening 啊，就是职缺能够往下滑，也就是说，劳动市场处于一个比较松的环境下，这样才不会死灰复燃。所以我觉得他在达成这个目标以前，他是不会松手，因为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你再看他的那个12月的这个联储局预测值，你已经很清楚看到他是希望触动一次一个短期的经济衰退。这是联储局想要这样做，虽然他是说希望能够软着陆，但是你从他的报表上，他的 projection 是他的预测值是这个失业率会上升到 4.7%， 然后这个是非常非常急剧的，等于是在这种状况下你不可能经济不进入一个衰退。但是确实我同意像刚才讲其他 CEO 认为的这个衰退可能是可控，而且时间比较短，因为当你的利率升到 5% 以后，你就联储局就有很大的工具可以调整，它未来就有很大的驾驶空间，所以一旦他认为通膨不会再上来了，他就可以很快的降息。所以我觉得这次我就很难从这个 殖利率曲线倒挂的现象是非常难以避免进入一个短期的衰退，但是时间可能不会长，也不绝对不可能像这2008年这种这种大的长时间的，然后影响各行各业这种大型衰退，我想应该不至于。
嗯，我们从现在这个数据当中是这样看哈，那我要做一个挑战。我们知道呢，很多的事情是在可控之下或者可预见的情况之下呢，会按照您刚才说的这个轨迹。但是呢，也有一些东西呢，是我们无法control 的，比如说最难 control 的就是这个病毒。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的这个病毒呢，这种急剧的爆发呢，到现在还方兴未艾哈。那么我看到今天13号或到明天将是英国所预测的在中国的第一个疫情爆发的高峰，然后呢3月和4月的时候还会有一个高峰期。那在昨天呢，美国呢也延长了再继续延长这个90天的紧急的这样的一个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这已经是从2020年到现在开始，美国实际上一直在处于这种公共卫生紧急状态。那我就挑战一下哈，就是你刚才你也讲了，你也觉得这个经济可能是一个浅的软着陆啊，很有可能是这个样子。但是呢，这种不定的因素，比如我刚才提到这个病毒这件事情，一旦这个事情出现了不可控的一个情况，或者是出现了一个恶性反复的情况的话，你觉得现在这种脆弱的美国经济是否会发生一个更大的动荡？
对，你的这个前提就是通货膨胀压不下来，因为当这个病毒假如就又再来一次，那表示这个供应链又要严重受到损伤啊。那这样的话，那劳动市场是铁定又要再吃紧了。好，本来我们刚才讲说是希望达到劳动市场有点松缓的这个几率，那如果大家又开始就不出来上班了，那当然这个劳动市场就紧俏，然后供应链又出现问题，那当然我们前面讲的所有的前提就通通都要推翻了，重新来过啊。也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恶性的一个通货膨胀哈。那所以我是觉得，当然有很多不能确定的因素，但我们也是得且战且走了哈。就是看那中国确实是一个比较难以判断的因素，因为它资讯不透哈，然后所以你很难判断它正确，你很难去，就算你看了，我看了很多相关的资料，还是没有办法判断说，那么中国解封以后，究竟它对油价呢是会造成是上升还是下跌？因为我看了各种不同的报告，有的说嘛，它解封以后呢，因为供应链这个舒缓，所以通货膨胀是往下滑；有的就说，哎，这个当这个它解封以后，它需要更多原物料，所以这个原物料价格就上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通货膨胀又下不来了，因为我们好不容易把 service 就是服务类的这个通胀压下来，结果这商品类又上升了哈，那这样就很难了。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因素确实是比较难控制的。我在跟我的现有客户或者是在我之前的讲座也都不断提到这一部分，这个有一个中国不确定性的因素是在这个地方必须要持续的密切的观察。
所以我看到今天呢有一个叫做美国的新债王这个人呢是也是在美国，他是这个也是
在 Double Line 的这个 Jeff Gundlach， 这个我昨天前天嘛，应该全程也听了他的这个，他每年会做一次的这个点评。
对对对对，那他呢就认为呢，现在应该清仓美股了，然后呢他建议投资者买入欧洲和新兴市场的股票哈，然后呢我看到呢他也呢倾向于呢认为好像是中国这边的哈股市啊等等的，似乎呢他倾向于这边吧。所以我想听听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们现在对美国的股票他说是清仓，那您怎么看？
对，我们一般市场是说不要跟联储去作对嘛，Don't fight fat 哈，但是这个 Jeff 这个新债券天王呢，他是说，哎，不要听 Fed， 要听市场的啊。他说 Fed， 这我想今天如果看标题就会看到这句话，他就说，哎呀，你要相信市场，不是相信联储局啊。那当然他自己就在市场里啊，那他是操作债券的，他一定是希望是，因为他今年债券连最保守的债券指数都跌了 13% 嘛哈，所以等于是今年最保守的债券投资人也都是赔钱的。那但是他整个这个 webcast 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讲到这个今年的债券市场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利率已经是在一个比较高的状态，所以未来往下走的话，你不只可以享受现在比较高的利息，而且还可能有未来的资本增值啊，所以对他来讲他是鼓励就是投资人是多买债券啊。那我想这个是他的立场，就可能会有一点偏债券啊，对债券比较有利啊。 因为通常你会发现，如果债券这么好的话，股票可能也不会太差哈、啊，因为成长股因为的估值就变得比较好了嘛，所以其实当然这是他的看法。那我是同意，就是说今年来讲，债券是你不要再去做空债券，就是不要再去比如说你原来像去年大家都说我们要减少债券的持有，然后但是今年可能就不要再去减少比例了。那甚至在当利率上升到一个环境的时候，肯定要去增加债券的投资，啊，这个我也是同意的，啊，但只是说最近的债券利率已经降了蛮低，到 3.5 了，你可能就是要再停一下看一下。但是我认为，如果说有机会十年期债券殖利率回到 4% 以上，或接近 4% 的话，也许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布局时间。
最后一个问题哈，明天呢将是大规模的银行这个企业呢去公布他们的一些季报。那刚才你也提到了，看一些这些企业的季报呢，也会对股市呢带来进一步的这个动向。那您觉得现在大家都在等着哈，因为银行的这个公布业绩呢，很可能能够看出来，这个客户的存款呐、啊，大家对资金的这种投入啊，或者是这个布局啊，可能会看出这样的数据。那么您觉得这个数据会有哪几个方向的一个变化啊？会比如说什么情况之下市场可能会是对市场是利好的消息，什么情况可能会是对市场就会出现利空的这样的小的情况呢？
对，我当时在银行业本身就很久，但我稍微简单解释一下，我们这个你看这个银行报表它还不是同一个概念。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这几个大的银行，其实他们的业务方向都不一样。比如说你看 Wells Fargo， 它可能是这个房贷是做的蛮多的，哦，然后但是你如果看这个 JP Morgan 然后 Morgan Stanley 这些，它就是投资银行，哦，所以你如果看投资银行的话，那你就要看上一季的股市是涨还是跌，因为他们很多部位都是在做这些交易的，所以你会发现，哎，上一季其实是不错的。所以因为上一季我们股市基本上是反弹，基本上前六个月呢基本上还算是一个有正的回报的。所以对于这些在做投资银行的这些银行呢，他可能会受惠于他操作的部分会赚钱。但是反过来我们知道从去年六月以来的这个房贷是非常的不好，啊，所以如果这个银行是做房贷的，那可能他就在他的财报可能也不会太好看，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我们在看银行还不是只单纯看这个金融的这个环境，还要看到它的这个业务属性。
好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没有问题的话，我可就要请我这个采访 Rex 的时间就到了啊。在本周六下午2点钟呢 ，Rex 将举行这三年以来第一次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金融座谈和讲座的这样一个 seminar。Rex， 我知道你好像没什么座位了，但是还是给大家这么一个机会吧，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您报名的电话？
哎，请短信到408-88-7-8208，408-88-7-8208，请短信写说啊，我要参加讲座就可以了。408-88-7-8208。
408-88-7-8208啊，大家去送一个短信哈，因为如果座位不够的话，你可能就告诉您就不用过来了。如果您呢想去，因为现在真的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地方，也有可能是一个利好，也有可能出现大的转折，所以这个时候呢要谨慎的去布局。对任何情况之下哈，可能都是一个机会，特别是在这个美股已经跌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是不是该反弹了，还是说其实呢你还要谨慎行事，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儿，那么每个人情况又不一样。那周六的下午2点钟啊，可以大家一起坐下来呢去互相的去聊一聊，也可以呢有些具体问题呢跟 Rex 一起去探讨。报名的电话啊，408-88-7-8208。谢谢 Rex。
谢谢。
2022年股债双跌，房市转凉，投资人资产大幅缩水。面对经济衰退阴影笼罩的2023年，投资人应如何调整策略呢？有20多年丰富经验的多元投资顾问负责人 Rex 周威宇先生将在 Mill Peters 举办免费讲座，从经济展望、利率走势、技术分析等角度帮您分析当前的金融形势，并为您提供应对变局的投资策略。讲座时间1月14号周六下午2点到4点，电话或短信报名408-88-7-8208，408-88-7-8208，座位有限，报名从速。
千帆大学针灸与中药博士专业2月5日开课，大学3年以上学历均可报名，无需医学背景，毕业考取加州和全美针灸执照，成为博士中医。北京中药大学麻仲学博士团队亲自授课，并接诊癌症及疑难病症患者。 2月5日针灸与中药博士专业开课，咨询学校预约门诊，请电650-918-9968，650-918-9968。
风靡全球的神韵艺术团现在正在湾区演出，传统的中国古典艺术和高超的舞台技艺赢得了来自观众的盛赞。
不管那个布景啊，他们的舞蹈还有歌唱都很好，给了三种享受，视觉的、听觉的跟心灵的部分。我是觉得他在表达一个人类的爱，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夫妻、父母对孩子的爱，还有人与人间的爱。我想有这样的节目是让每个人都是应该来享受一下。
我觉得真的很值得一看的，很大开眼界的一个表演，也很震撼人心。
我觉得真实、善良、忍耐的话是人的一种美德，你心里有的话，你那个表面就会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他们能够把这一些融合到一起，我觉得是最完美的那种表演了。
传达非常非常强烈的一种精神啊，看他们的那种表达，就是那种有喜悦嘛，然后带来相当大量的喜悦，这样就是有这种善良这种美的价值嘛。
如果您今年还没有观看神韵演出，1月13日到16日可以在伯克利观看。来自中国大陆的观众购买票价110元以下的座位，只要您用中文拨打电话购票，就可以获得30%的优惠。购票电话是888-874-6938，888-874-693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8点的财经节目《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
我是唐韵。
接下来呢，我们连线的是 Max，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值得观察的几只股票哈。明天肯定是重点都是一些银行股了。那今天呢，我们先第一只股票呢是华特迪士尼啊 ，Walt Disney， 代号是 DIS。这只股票呢在盘前呢它就涨了 1.6%， 此前呢周三也是涨了 0.8% 左右。我们今天请 Max 来给我们看一下这个代号 DIS。
Walt Disney， 现在的股价是99.8美元。在短期内半年内我们看它其实它是比较其实比较偏向上升趋势，但是如果我们再看长一点呢，一年五年内其实它还是比较偏向下跌趋势，所以其实还是有待观察。也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可能也是可以考虑大概在94块左右，可以稍稍买入。
这是迪士尼的哈。那我们再看第二只股票，美国航空。美国航空在盘前就涨了 4.2%， 因为呢它是说它第四季的收入啊可能会超过之前的预测，所以今天呢它也是大涨了 9.71%。
美国航空American Airlines 现在的交易价是16.83的。我们看它在短期内半年内它也是上涨趋势，但是它长期啊 一年内五年内甚至五年以上都是下跌趋势，所以长期投资它可能有点不利啊。
OK。美国航空公司这是，然后昨天我们说了一下哈，这个 KB Home 呢，今天盘前它就下跌了 2.7%， 和周三尾盘哈，它这个跌势呢还是保持那种跌势。然后，今天的这个情况我看一下哈 ，KB Home， 哇，今天继续跌耶，今天跌了 2.87% 耶，现在每股是34.91 ，KB Home。
KB Home 在半年内其实也是上升的趋势。
嗯，
但是更长期来看一年内其实还是下跌趋势的。五年长期五年以上其实不是很明朗，但是如果要长期投资的话，如果在比较好的价位，可能也是可以考虑的。大概在17块左右。
对，现在利率上涨嘛，所以对这种大型建筑公司来讲是非常不友好的这个环境，通常呢它都会受到打压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过去这段时间哈都是跌的 KB Home。另外我昨天说的那个 BBBY 呀、继续哈、今天继续跳涨哈、在周三大涨了将近 70%、69% 的情况之下，今天在盘前呢它继续涨了 20% 左右。那今天收盘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收盘呢今天哇，我的天哪，疯了。哎呀 ,Max 怎么今天涨了 50.14%、哎、好了 ,Max, 跟我来看一下明天是不是还会涨啊。
如果你是说短期投机的话，它现在肯定是上涨的趋势在一个月内，但是你更长线看它都还是下跌趋势。所以
咱们讨论我们在讨论这只股票的时候，那个时候当刚开始放出来要一年之内要破产嘛，然后那个时候大概是1.6块哈，惨的时候跌到1.34块，现在已经涨到了5.24块了，今天涨了50.14%，昨天涨了70%，这么多人都进去投机去了，这真是赌啊，这家公司能够被别人收购啊。好的，Max, 你这只股票有什么可讲的吗？还有评论吗？
这个就反正是短线的投机可能可以，但是长期投资就反正是不明朗。
好的，我每次我看这个我就想笑哈，就真的是在这个股票当中能看出人性来，然后你就看哦，原来他是这么玩的，但是有这么多人在这么玩这件事儿，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个东西哈。今天呢还有像几家公司呢今天要发布他盘后发布他的报告，像 RF Industry 他发布报告之后呢今天涨了 3.4%。 也可以请麦克给我们来看一下 RF Industry
RF Industries 现在的股价是5.78块，我们看它一个月内是上涨的趋势，可是半年内一年内其实是下跌趋势，所以如果是长期来说五年以上那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如果你有五年以上的持有率的话，长期投资其实还是可以考虑的那，但是现在价位5.78块，它曾经最高的价位也是升到差不多11块多，所以所以这个空间来说的话，你可以再考虑再跌一半吗？如果它跌一半的话，可以考虑购买，大概是3块左右。
嗯哼，现在是5.78块哈。还有一个呢是 Chocolate Factory Rocky Mountain Chocolate。这家公司呢是也是收盘以后报告完了，这家公司是跌了 1.49%。现在是5.3块。代号是 RMCF。
Rocky Mountain Chocolate。
Yeah.
5.3块。我们看在一年内都是下跌趋势，整体来说五年内其实也是下跌趋势，所以如果要投资长线投资，可能你要看更长时间的，然后看超过10年以上，所以如果但是它其实长线投资也不是很明朗，所以你要在比较安全的价位买入的话，是它可以也差不多折半，2.7块左右。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 Max 给我们做的这个分析哈。我们在这里去讲这个 BBBY 啊，大家怎么赌啊，怎么去看呢？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有没有去跟盘跟进哈。从今天是周四，从周一开始啊，这只股票呢就开始腰股，然后呢，这些传统的这些工厂啊，你看这个巧克力工厂啊，都挺不容易的哈，这个生意都挺不容易的。然后呢，这些投机的这个呢，你反倒是，哎呀，这就是股市哈，真是。好了，那我们就谢谢 Max， 我们这段呢就告一段落。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些或好或不好的一些消息，但是呢，值得我们去了解一下。谢谢 Max。
Shereen 王是 Ameriprise Financial 的副总裁，20年的财务规划经验让他总结出，没有完美的规划，只有最适合的取舍。 Shereen 擅长设计理财方案，分析理财产品优缺点，帮助客户在投资市场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累积资产。客户给他的服务评价都是五星。 Shereen 王电话 408-963-2382 408-963-2382。
搬钢琴特别考验搬家公司的水平，李师傅搬家公司号称搬钢琴专家，他们师傅经验丰富，配合默契，专业打包，科学装卸，能很好的保护钢琴音质，搬运后钢琴都不用调音。
他们车况全新 A 牌车绕，长途搬家无论山路雪路都有经验。
李师傅搬家，您的搬运专家，电话510-708-8999510-708-8999。经济跌宕起伏，房市变幻莫测，买房卖房都需要掌握好 timing。 Jerry 张不仅是经验丰富的地产经纪，还是宏观经济分析师，他扎实的学术功底能够准确预测经济趋势，为您的投资提供有力参考。买卖房子遇到难题或者犹豫不决，请找 Jerry 张。想要买的低卖的高，也请找 Jerry 张。408-480-5950 408-480-5950。
温馨小贴士，出了事故车子不能开了，车子该怎么处理呢？希望之声提醒您，在经过保险公司定损理赔之后，车主可以自行处理这台车祸车，您可以把它捐给希望之声，让它继续发挥余热，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车子处理后还给您一份捐车抵税单。捐车抵税又支持华人公益，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
我是唐玉。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带一些消息哈。首先是不太好的消息，这个裁员呢，现在逐渐的还是在不断的蔓延。那我们看看呢，阿法贝特的子公司哈，阿法贝特总公司已经是列出了一些目标要裁员，那么他现在子公司已经开始动手了。
对，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他的两个子公司啊，现在的一个裁员的情况。第一个公司呢，子公司就是阿法贝特的机器人子公司，叫做 Intrinsic。它呢是裁员约1/5左右的员工。那么这个工业机器人公司在本周三呢是宣布裁减了大概1/5的员工。与此同时的话，其实它的母公司也就是 Google 公司也开始裁员，预计呢这将是一轮非常大规模的一个裁员。那么这个现在裁员的这个机器人公司 Intrinsic 啊，它其实是在谷歌的一个秘密研发部门啊孵化了5年之后，在2021年7月才成立的。那么本轮裁员呢，涉及到了40名员工，占到他员工人数的17%，将近20%。那他的公司呢，领导层他们自己说是做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解雇了他们的一些团队的成员。这一决定呢，是根据优先事项的变化和我们的长期战略方向来做出的。另外呢，这名公司的发言人声称呢，说他们将确保啊，他们公司能够继续将资源分配给他们最优先的计划，比如建立他们的软件和人工智能平台，对最近的战略收购的一些公司进行整合。 这是它的机器人公司的一个裁员情况。另外呢，Alphabet 还有一个子公司是医疗健康的子公司，叫做 Verily， 它最近将要裁员200多个职位。那这个 Alphabet 旗下的健康的子公司 Verily Life Sciences， 它裁员200多名呢，是继其他科技公司出现裁员潮之后，谷歌母公司啊首次的一次大规模的裁员。 Verily 的首席执行官叫做 Stephen Gellert，他在周三呢给员工写了一封电子邮件，邮件中说呢，说这次裁员啊会影响到 Verily 大约 15% 的职位。这家公司呢停止了他的一个名字叫做 Verily Value Suite 的医疗软件项目和围绕着几个早期产品的一个工作。目前呢 Verily 是有1600名员工。 Verily 的监管医疗项目组合呢主要是致力于把数据和技术应用于患者的治疗，包括呢一个虚拟的糖尿病的一个诊所和一个连接研究参与者和临床研究的在线项目。那这位首席执行官啊 Gellert 在他的邮件当中还写到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改革，完善他们的战略，确定产品组合的优先次序，简化运营模式，他们将用更多的资源来推进少数的一些举措。这是Alphabet 的两家子公司的裁员情况。那么还有呢，就是加密行业啊也在进行裁员。今年的前两周呢，整个行业已经宣布裁员了1600人。其实这是加密行业进入熊市的第二年。那么在这一轮的裁员当中呢，有几家公司包括 Coinbase、Blockchain.com 还有 Genesis 等公司都在进行新的一轮的裁员。那么在Coinbase 的裁员当中呢，首席执行官他叫做布莱恩，他给员工写了一封信，表示说行业的寒冬呢还会进一步蔓延。从事后来看啊，他认为他去年就应该进行更大力度的裁员。所以说就是整个的这样的一轮裁员呢，都是在美国经济衰退，各行业纷纷收缩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发生的。
如果说加密货币呢它是受到了一个打击啊，那我们看到 Google 裁员呢，高杰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因为我们知道 Google 的它的营业呀，它的整个的资金流啊等等的都是还是非常非常强劲的。那么他们这个裁员到底是为什么呢？他也没有那么多的股东，你说他有压力吗？他的盈利呢仍然是有盈利应该是我看哈，利润还20%多，他以前利润高达30%多。所以呢所有的这些方面呢都很有一个值得大家去看到的，就整个市场的那个 feeling 它其实是不太好。那么这一波的这种裁员呢，现在似乎好像别人不裁，别人都裁，我要不裁，好像我吃了亏似的，这都在往下去裁员。所以呢，接下来被裁掉的这些人啊，很多呢，他都是，并不是说最一线的一些员工。他说起来说是，哎，我倒着裁，很可能呢，这一波的裁员呢，都是发生在，白领和管理层啊，不断的往外合并，往下减等等等。基本的一些包括我们昨天所提到的会计啊等等，其实最一线的员工这部分其实他还是需要的，而且是缺的啊。所以这一次裁员很有意思，打击的呢恰恰是一些白领和一些相对来说是有钱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所以这个呢我个人还是觉得不是很好的一个感觉了。好，我们就是在这个节目当中一起去提醒大家啊，密切去观察这个整个的动态吧。接下来呢有一个消息呢是值得我们去看的，这两天是正在发生的。美国总统拜登啊在未来几天啊将会和日本、荷兰的这些领袖们去开会，讨论呢限制中国那边取得半导体技术的相关的一些合作。明天呢拜登是在华盛顿会晤呢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下个周二呢是和荷兰的总理会面。那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呢现在已经是到法国、英国，现在是美国哈进行出访。那么每到一地呢其中一个主要的就是呢针对中共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和英国方面呢也签署了一个互派军队的，这都是 打开了啊，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样一个举措。那么这些呢，明天高杰会在油管上面，我们的希望之声 TV 频道晚上美西时间的5点，我将采访了一些国际问题的专家哈，去对这些进行论述。今天呢，美国的国安发言人科比呢，也是他表示，他说拜登呢和荷兰的总理啊，将讨论如何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以及关键技术方面的持续合作。同时呢，美国希望能够和盟国哈继续呢加强对中国科技出口的管制。现在呢，日本和荷兰已经原则上同意加强部分措施，但是呢，在这场会议上能不能达成协议呢，将是观察的一个焦点。华府呢，从去年10月开始就宣布加强关键技术呢对中国的出口，在半导体行业当中，5家非常重要的半导体设备商，像在美国的应用材料啊，科雷哈，还有这科林，还有呢荷兰的艾斯摩尔啊，还有日本的威力科创，这些呢都是最关键的角色。那么如果这个国家之间达成协议的话，那公司呢都必须跟着去能够去动，那这也是美国哈要去形成叫做美日荷联盟啊，这是呢来牵制中共的半导体发展的一个关键。目前呢，现在中国呢是在向世贸组织 WTO 提出诉讼啊，说美国这个举动威胁全球供应链稳定啊，等等等，说质疑呢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发动的什么什么正当性，说这些没有用了已经，因为这次我们看到美国的众议长麦卡锡上任之后呢，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呢帮助中国呢去发展，但是中国呢回报给我们的呢则是压迫哈，各种这种侵权等等压迫的输出，所以呢美国两党之间空前的合作呢就是对中共的围剿，可以这么去说。那么盟友欧盟这边呢是中共目前想去突破的一个弱点，所以呢现在呢这种较力呢还是在不断的形成过程当中吧。那今天呢美国的众议院又通过了一个条款，就是拒绝哈，禁止向中国再出售呢美国的储备原油。那以前呢在川普时期和拜登时期呢都会出售一些战略储备原油，一个呢是应对呢疫情，一个是应对乌俄战争油价高企，那么这些油呢都直接被中国买去了哈，因为压低油价的时候，那么这个呢是可能怎么讲，就是政治性的意味呢更浓，但是呢他已经下定决心了，所以接下来还有一串的遏制中共的一些法案呢将出台。这是和也都是和我们的财经有关系的一些消息。另外呢就是在瑞典今天宣布啊，他们在瑞典的北部发现了一个超过100万吨的稀土氧化物的矿产资源，这是目前欧洲最大的已知的稀土矿床。这个呢是稀土过去呢也是成为中共呢对其他国家打压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因为呢稀土目前是中共90%呢占有这个市场，中共也是稀土出口大国，而稀土呢在整个的高科技的产品生产线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电动车、风力涡轮机、可携带式的电子产品、麦克风、喇叭等等等等，都必须要涉及到稀土材料的使用。到目前为止欧洲没有开采过稀土，都必须从海外进口。全球呢我刚才说了90%哈稀土产量都来自中国。现在呢在澳大利亚、在美国、在瑞典啊，在欧洲都发现了最大的这种稀土矿床。但是呢它这个开发呢确实时间是比较长的，可能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才能够开采成成熟的矿业并销往市场。但是呢这个消息呢目前呢已经是开始呢出来了哈，这是又一个消息。
嗯，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呢也想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中共对待外交上的一个改变啊，讲的是和澳大利亚煤炭进口的一个禁令现在实际上已经取消了的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回顾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在新冠爆发的时候，澳洲的政府呢要求向中国政府要求溯源，引起了中共的愤怒嘛，所以就禁止进口澳洲的煤炭了。那么事实上禁止了之后，中共的煤炭就出现了一个短缺。那经过了这2年多的外交争端，目前呢有迹象表明啊，这个禁令实际上已经取消了。那熟悉情况的人是这样说的，说是在华南地区呢，广东省的海关官员在本周四，也就是今天，就收到当地政府的一个说明了，说可以为澳大利亚的煤炭货物进行清关了。在一周前呢， 中国的国家发改委呢也允许一批大型的国有企业再次购买澳大利亚的煤炭。那么这种禁令的放松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呢？会不会引发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这种煤炭贸易的一个迅速的复苏呢？那有关人士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认为呢说在这个禁令啊虽然已经解除了，但是呢整个的乌俄战争其实是改变了煤炭的一个供应的线路。那澳洲的煤炭现在价格已经飙升了，所以中国是不是还能够在这个价位进口大量的煤炭，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呢，澳大利亚的一些矿企的公司吧，等于说对中共的这种多变啊，其实他们变得非常的谨慎，不再认为中共是一个可靠的贸易伙伴。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关于中国和澳大利亚煤炭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这个动作呢我们也知道，就是之前他所谓禁止煤炭的时候后来已经就放开了，只不过现在在外交层面上呢直接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公开放开了。
对，他那个时候呢其实他这边制裁，然后呢
那边高价买，
对，倒到越南，再回到中国，然后呢中国的煤炭质量不好，其实呢还是在买澳洲煤炭，反正就是口头上打外交仗吧。那最近呢澳大利亚又把一个就是已经站出来揭露中共用间谍的方式在澳大利亚渗透那个黄立强啊，不接受他的这个庇护，而且呢要把他去遣返，这件事情呢也在闹腾啊。那很多批评人士呢就认为说你这个外长呢，澳大利亚的外长呢到中北京访问了之后，然后呢就出卖了这样的一些动作，为了讨好北京，然后呢做出这些动作，所以也在抨击澳大利亚政府。那基本上呢中共呢现在在空前外交被很孤立的情况之下，他呢不得不去缓和和澳大利亚这个关系，也是他外交当中的一个突破口吧，包括他对欧洲等等。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带来的这些新闻和消息吧就到这儿了。今天呢是周四，CPI 的数据给带来的影响，以及明天的银行股的业绩哈，都将是我们再继续观察的一些看点。谢谢唐韵，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明天的同样时间再见。